好，我们感谢主哈。那我们今天啊，这个也是很有意义的一天哈，因为我们知道在广州目前疫情封控，好，我们教会所在的海珠区呢啊，现在是人心惶惶，好多人很害怕啊。但是我们非常感恩，我们啊上一个主日呢，我们这里来不了啊，我们只能在家中跟大家线上聚会。那我们今天呢很感恩啊，我们教会所在这个小区呢，它已经变成低风险了。所以我们就过来，但是我们现场的弟兄姊妹，因为有很多人啊，就是这个被这个路上啊，包括公交这些拦阻来不了，所以我们现场人比较少。但是我们知道主有丰盛的恩典，那主他是要赐福给我们的。那也包括今天我们的网络也有很多的挑战啊，不少弟兄姊妹今天早晨就跟我说，哎呀，登录不上来啊，然后怎么回事？那我们知道这其中真的是有很大的征战啊。那么我们今天呢也要跟大家继续分享我们征战得地的系列，所以我们也求主让我们知道怎么去征战得胜啊。那我们也一起来把这节经文我们来读一下，启示录二章二十九节，我们一起来读。圣灵向众教会所说的话，凡有耳的就应当听。弟兄姊妹，你看这节经文告诉我们说是圣灵向众教会说话，所以上帝对教会很看重，上帝对教会很看重，所以魔鬼也知道这一点。其实我们有时候弟兄姊妹在教会当中经常看见教会的软弱，所以有时候就说我不觉得教会很重要，我会喜欢听某个传道人讲道，我也觉得有些活动我觉得挺好，但是我不觉得教会重要。但是我们看到这里说圣灵向众教会说话，而且特别是封控，你就会看到魔鬼竭力拦阻的就是教会的聚集。所以我们求主让我们听见主向教会说的话，我们更爱主的教会，更委身主的教会。好，那么我们好就准备进入到我们今天的讲道。在我们开始我们讲道之前，我们再次来到主的面前，我们做一个讲道开始的祷告。主耶稣基督，我们感谢我们赞美你，主我们感谢你，你是何等的爱我们，你因为深深的爱我们，所以你赐给我们教会。虽然教会和我们每个人一样都有缺点，因为教会是由我们这些软弱的人组成，但是教会也充满了你的荣光，因为在我们每一个信靠你的人身上，不管我们多么软弱，但是主你拯救了我们，称我们为义，而且把天国子民的荣耀加在我们身上。所以主啊，我们到你面前来的人，我们要看见教会的荣美。我们也特别的求主你祝福我们今天所分享的圣经真理，你使我们今天所分享的圣经真理对你的众教会都有造就。特别求你的圣灵高抹讲台，因为没有圣灵的高抹，讲台上面这个人不管他的修辞，不管他的口才，不管他的知识，都是毫无用处。但是被圣灵高抹之后，哪怕是木器瓦器金器银器，都能被你所使用，成为你百姓的祝福。求主你就祝福讲台，也特别的求主你祝福我们每一个听到的弟兄姊妹，不管是来到现场的，还是通过网络直播的，或者是之后听我们讲到录音录像的，主啊，你都加恩，你都赐福，让你的百姓可以从这篇讲道当中感受到主你的心意，明白到主你对我们的爱，心里面有你从天上来的火点燃在我们的心中，使我们为你奔跑，为你而活，为你发光，为你发热。感谢赞美你，愿荣耀颂赞都归给你。我们将同心合意的祷告祈求，奉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求，阿们。好，弟兄姊妹，我们今天呢是继续跟大家去分享我们征战得地系列的讲道。我们今天讲到第十一讲，好，大家看到我们的题目了哈，我们是做刚强的人，好，做刚强的人，这是我们今天要讲的主题信息。那么我们今天好要讲这个主题信息之前呢，我们先来这个去看一下什么呢？看一下我们回顾上次我们讲的。好，我们上次呢跟大家分享了什么呢？分享了福音的战士。我们借着上次的分享，盼望弟兄姊妹要知道说，福音的战士是主给我们的最重要的身份，是上帝给我们的嘱托，也是福音赋予我们新生命的 DNA。 所以我们每一个被上帝的灵所感动的，被上帝所重生的人，其实在我们的新生灵里面都有一种做战士的冲动，就是为主做战士。而且呢，我们做战士为了什么？我们说为了拯救灵魂，为了对抗邪恶狡猾的三大仇敌，就是罪恶、世界、魔鬼，我们必须做战士。但是当我们做战士的时候，我们跟世上的战士不一样。世上的战士说，打这仗我也不知道我能活着回来不能，然后我也不知道我最后打的是不是一定会赢， 但是我们看到圣经上面讲说我们打的是美好的仗，所以这就是主给我们的丰盛的恩典，我们真的是要看到这些。那么我们今天要跟大家分享，我们说做刚强的人，我们为什么分享这个呢？我们来看两节的经文，好，以弗所书6:10-11，好，大家跟我们一起来读，好，你特别是透过网络的，好，虽然你不在现场，但是我也鼓励你，你不要只是闷着声不出声，而是说你也要大张开嘴，大声的来读神的话语，因为神的话语没有一句不带着能力的。我们来读以弗所书6:10-11，我们一起来起读。我还有末了的话，你们要靠着主，依赖他的大能大力，做刚强的人，要穿戴神所赐的全副军装，就能抵挡魔鬼的诡计。好，这两节经文呢是以弗所书结尾的经文，然后是结尾那段的开首经文，然后一直到后面保罗就讲了全副军装都有什么，包括我们之前讲祭坛系列的时候也跟大家讲，保罗也特别强调说，哎，你们要祷告，你们要为我祷告，我也在祷告。那么我们啊，这段时间我们这次分享我们不是去讲那一段，我们就讲这两节经文。从这两节经文我们要看一看为什么我们要做刚强的人，我们怎么样才能做刚强的人。保罗在这里提醒我们做刚强的人的时候，这个刚强的人和耶稣基督的福音有什么关系，我们盼望好圣灵来引导我们，让我们可以去明白这些宝贵的真理。那我们就来去看一看，那关于做刚强的人这方面呢，我们今天要分三大点来跟大家去分享。第一大点我们要分享的是什么呢？我们要分享的就是为何要刚强，为何要刚强。我们看到保罗在这里讲说，我还有末了的话，你们要靠着主，依赖他的大能大力，做刚强的人。保罗在这里说了说，啊，我告诉你们，我末了吩咐你们。所以其实做刚强的人，这是上帝给我们的吩咐，对吧？但是我们要去思想说，为什么我要做刚强的？为什么我可以，我非要刚强的？我可不可以不刚强呢？好，我不刚强难道就不得救吗？好，我们说不，你不刚强你一定得救，你信了耶稣就一定得救，不在乎你刚强不刚强。但是为什么保罗在这里提醒我们说你一定要做一个刚强的人呢？我们要去思想，我们要看看神的话语当中他给我们的答案。如果我们仅仅在自己的感觉里面去找的时候，我们经常找不到答案，我们不会觉得说做刚强的人他有什么特别之处，他有什么重要之处。但是我们从神的话语当中去看的时候，这个时候我们会发现很多宝贵的真理，很多重要的真理是给我们不一样的看见。那讲到为什么要做刚强的人，我们首先来看看，就是保罗在这讲的，他说末了的话。我们知道这段经文就是我们刚才讲的，这是以弗所书6结尾的经文，就是这一段就要结尾了，以弗所书就要结束了。所以保罗说，我说了末了的话。那么有很多人，你知道我们有的时候人说话是这样，有特别啰嗦的人，啰嗦的人是说完了其实他可以结束了，但他不结束，他说好，这样子哈，我再跟你说一说。然后以前我们家有个亲戚就是这样子的，然后别人都以为他想完了，但是他又跟着别人继续讲，甚至说我送你下楼，然后一直送到楼下，然后还不停的讲，然后别人就说，哎，你们家那个谁谁谁啊，其他都好，就是太啰嗦。所以有些人会说，哎，这个末了的话是不是就是最后可有可无的话，甚至是啰嗦的话呢？我们说不，你注意，圣经都是神所默示的，末了的话不是不轻不重的话，不是可有可无的话，末了的话其实是最重要的话。就是我们在这里，大家看到我们 PPT 上面我们用了一个图片，大家有没有看到是什么冲线的图片，对吧？就是运动员跑步，然后跑到最后干什么呀？他要撞线。我问大家一个问题哈，如果一个运动员在前面跑得非常好，但是就快到终点线要撞线那时候他不撞，结果是什么？他能不能得冠军？他得不了冠军，甚至他可能没成绩，你明白吗？所以当保罗讲末了的话的时候，其实他在告诉我们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真理，就是说这个话是很重要的。他在说什么？他在说，如果我们不刚强的话，那么我们前面所做的都会付诸东流。弟兄姊妹，以弗所书是非常宝贵的一卷书，可以说前以弗所书前1-3是比较侧重教义的，3以后是比较侧重生活实践的，但他都在讲真理，他告诉我们你们怎么得救，你是被上帝所预定的，然后保罗为我们祷告，要让上帝启示的灵照在我们心里面，要让我们的智慧，属天的智慧加增，然后保罗提醒我们说，哎，你们要怎么生活，你们已经是新造的人，你们不是旧人了，你们要脱去旧人，然后又讲到说我们该怎么去处理跟教 教会的关系，我们在该怎么去做我们的工作，我们的家庭关系怎么处理，我们怎么跟我们的儿子女儿去相处等等，这些宝贵的真理他讲了很多，一直讲到以弗所书六章十节之前。那么保罗在这说我讲末了的话什么意思？说末了的话你要做刚强的人，我们说在这里你就被圣灵光照的时候，你就突然明白一个道理，如果你不做刚强的人，你前面所有的努力都会付诸东流。所以我们有些弟兄姊妹为什么其实他很认真的灵修，他很认真的追求主，他也很努力的建造他的家庭，建造他的婚姻，爱他的孩子，尊重他的孩子，但是有的时候好像轻而易举的这些东西就被破坏掉了。为什么呢？其实就是保罗在这讲说，你要做刚强的人，你要穿戴神所赐的全副军装，抵挡魔鬼的诡计，因为如果你不抵挡魔鬼的诡计，你所做的一切都会被吞吃掉。我们在这里我就举个例子让大家明白，比如说假设有一个人很会赚钱，非常会赚钱，然后每天都赚很多钱带回家，但是他们家藏了一个透明小偷，这个小偷呢他平时看不见，但这个小偷就在他们家，请问这个人他赚的钱会不会一直在他们家待着？不会，对吧？那个钱就不断的丢不断的丢，他可能我这么努力为什么老是丢呢？因为有一个盗贼在你的家里在偷你的东西。所以保罗在这里讲说末了的话，末了的话你要做一个刚强的人，就是如果你不做一个刚强的人，你前面所有的努力会被仇敌偷走，会被那魔鬼拿走，会被那我们的仇敌拿走。所以在这里我就想来，真的是在这方面来讲的话，在启示录第三章，我们一起来读一下这节经文，启示录三章十一节。我再强调，我们在网上的弟兄姊妹，哪怕你是在家里在哪里，我鼓励 你要张开嘴跟我们一起读启示录三章十一节，我们一起来读。我必快来，你要持守你所有的，免得人夺去你的冠冕。弟兄姊妹，你要读神的话语，我们来讲道可不是来代替神的话语，我们来讲道是帮助大家理解神的话语，更看重神的话语，更能从神的话语当中得力量。所以你看这节经文，这是上帝给他赞许的教会腓拉铁非教会说的话。他跟腓拉铁非教会说什么呢？上帝一直赞许他，上帝没有责备他，但是上帝提醒他一件事情，说我必快来，你要小心什么？你要持守你所有的，免得人什么夺去你的冠冕。夺去你的冠冕，就像我们刚才讲的比喻一样，这个运动员前面一直跑得很好，但是呢快撞线的时候他停下来了，他的冠冕能不能得着？得不着了，他的冠冕就会被别人夺走。所以魔鬼会对我们很多的基督徒欺骗我们，说哎呀你看你有爱心很好啊，你很殷勤很好，但是魔鬼非常怕一件事情，怕什么？怕基督徒做刚强的人。所以当一个基督徒做刚强的人的时候，魔鬼就去来去搅扰你，说哎呀不行啊，你这样子太锋利了，不好不好。然后我们有些弟兄姊妹，哦是这样子吗？所以那么我就温柔一点吧。但是很多人把温柔理解成懦弱，所以他就结果他就像我们刚才说的，他很努力，但是他的东西持守不住。为什么？因为末了的话他没记住，因为最后的撞线他没撞上去，他一定要撞上去，就是做刚强的人。你做刚强的人，你所有的努力才不会付诸东流，你做刚强的人才能守住上帝给你的产业，得着上帝给你的冠冕。所以这是我们说我们为什么要刚强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原因。末了的话是重要的话，我们刚强才能持守上帝所给我们的，这是我们讲的第一个方面。那第二个方面我们看到在这段经文当中，就是以弗所书六章十一节，我们大家再跟我一起来读这些经文。以弗所书六章十一节，我们一起来读。要穿戴神所赐的全副军装，就能抵挡魔鬼的诡计。弟兄姊妹，当我们看到这一点的时候，其实他就给我们另外一个提醒。什么提醒？就是你要抵挡魔鬼的诡计。今天教会有一个很大的危机，什么危机呢？就是有很多人漠视，不承认魔，甚至不承认魔鬼的存在。甚至在有一些教会说，哎呀这个都是什么时候的事情，两千年前那个时候人不开化，知识太少哈，所以把很多问题都理解成魔鬼了。你像我们今天，我们这个精神病学这么发达，我们心理学这么发达，我们物理学这么发达，天文学这么发达，好多东西我们都能解释得通啊。以前的人解释不通，他们就当成是魔鬼做的，今天我们都解释得通了，所以没有魔鬼，没有魔鬼，对不对？这个观点不对。今天我们会发现以前的一些错误，但是圣经会不会错？ 不会的，圣经从开篇一直到最后一卷的启示录都告诉我们，圣经的创世纪告诉我们始祖怎么堕落的，始祖是因为有魔鬼变成了蛊蛇来引诱他们堕落，对吧？我们之前跟大家讲启示录，讲的说那启示录是圣经最后一卷书，它恢宏，它荣耀，它告诉我们很多属灵的真相，其中一个重要的内容就是让我们看到属灵灵界发生的事情，魔鬼大红龙逼迫神的教会想吞吃神的子民，阿们吧弟兄姊妹。所以你真的要看到这些，真的要明白这些的时候，我们要知道圣经上面反复跟我们强调说基督徒有一个最大的仇敌，你知道是谁吗？我们经常说人最大的仇敌就是自己，我说这个话真的不太对，圣经上面提醒我们要舍己，但是圣经上面告诉我们非常非常可怕的仇敌，圣经上没有把我们人的自己比喻成大红龙，比喻成两只兽，比喻成蛊蛇，还有像彼得说的把魔鬼比喻成什么遍地游行吞吃人的什么东西啊，狮子。那在这方面来讲的话，你要去看的时候，魔鬼其实是基督徒最大的仇敌，而魔鬼是我们最危险的敌人。在这方面来讲的话，我问大家一个问题，如果你最危险的敌人你一直轻看他，一直搞不清楚，请问你得胜的几率大吗？
不大。
不大，你得胜的几率非常小，几乎是必败的，你知道吗？为什么有些基督徒明明重生了，明明得救了，甚至包括我们刚才讲这个基督徒也爱读经，这个基督徒也爱祷告，但是他有的时候在一些事情上莫名其妙他就失败了，你知道真正的原因在哪里？就是他没有重视到有一个仇敌，他必须打败这个仇敌。我举一个例子让大家明白，弟兄姊妹都记得主耶稣基督他在这个马太福音第四章到后面的时候，他开始呼召门徒，对吧？开始公开传道。主耶稣在呼召门徒公开传道之前做了一件什么事情，大家记不记得？是圣灵引导他到旷野里面干什么？禁食40昼夜，然后干什么？面对魔鬼的试探，魔鬼3次试探主耶稣，主耶稣把他打败，用神的话语打败他，然后才开始公开布道，才开始呼召门徒。这是有意义的。为什么不是呼召门徒之后才去打魔鬼？就是告诉我们说，你要在灵界当中胜过这个最大的仇敌，然后你的事工才能展开。弟兄姊妹，当我们轻视了我们最危险的敌人，我们必然失败，你明白吗？当我们在这方面来讲的话，我们轻看了他的时候，我们必然失败。我还举刚才的例子，但是我说如果有一个人会赚钱，他们家里面有个透明人总是偷他的钱，这个人是做不成的。我再举个例子，假设有一个人其实眼睛也好，手也稳，然后很会射箭，但是这个人射箭的时候呢，他旁边有一个透明人，他每次射箭这个透明人都碰一下他的箭，请问他的箭能射准不能射准？射不准。但是如果这个人一直没有意识到说我旁边有个透明人，他得的结论是什么？他的结论就是我是一个很糟糕的弓箭手，我的箭术太烂了，我就没有一箭射得准。其实他的眼力，他的手力，甚至他的技巧，他的训练都是有效的，但是因为旁边这个人一直在干扰他，他做不成。我们有些弟兄姊妹很爱主，也愿意为主发热心，但是唯独在这方面受了魔鬼的欺骗。你不要以为说在教会当中所有的观点都是从神来，在教会当中有很多魔鬼的掺杂。记不记得我们上次讲启示录12章说魔鬼大红从口中吐出水来，要淹没神的教会，要吞没神的教会。那个吐出的水不是说哪儿有教会哪儿就发洪水，那个吐出的水就是魔鬼用从世界上面来那些似是而非的那些错误的道理侵入到教会当中，让教会受亏损。有些弟兄姊妹就是受了这些亏损，结果他就没注意有魔鬼的搅扰，所以他就会给自己一个错误的观念，他觉得说其实我这个人祷告不行，哎，我这个人爱家人也不行，哎，我这个人传福音也不行。他没有意识到当他做这些的时候，魔鬼那个透明人在背后一直在搅扰他，一直在破坏他。他如果意识到这一点的时候，经常像主耶稣所教导我们那样子说，不要叫我们遇见试探救我们脱离凶恶，脱离凶恶括号是什么？脱离那恶者，阿们吧。你要经常祷告说，主啊，加我力量，让魔鬼不能搅扰我们的施工，让魔鬼不能胜过我们的施工。这个时候你是不一样的，你会发现，哎，我的箭开始越射越准了。为什么？因为那个透明人被你赶走了，因为你凭着信心，用坚固的信心去抵挡他的时候，他就离开你逃跑了。阿们吧弟兄姊妹。所以你一定要看到，我们一起来读这节经文，彼得前书5章8节。我再讲，在网上的弟兄姊妹你也要张开口跟我们一起来读彼得前书5章8节，我们一起来读。务要谨守警醒， 因为你们的仇敌魔鬼如同吼叫的狮子，遍地游行，寻找可吞吃的人。弟兄姊妹，你看这里面彼得告诉我们说，魔鬼像什么？像狮子，像吼叫的狮子，遍地游行，寻找可吞吃的人。魔鬼是大红龙，魔鬼是可怕的狮子，魔鬼是狡猾的古蛇。所以在这方面来讲的话，我们一定要打败他。弟兄姊妹，我们为什么要做刚强的人？刚强的人就有一个特点，他不是讨好魔鬼，他是跟魔鬼去征战的。我在这里不客气地讲，有不少的基督徒试图讨好魔鬼，他以为说，哎呀哎呀，我就是按照世人的观念，世人的观念认为什么？世人的观念认为说，这样子哈，打仗如果上战场就容易牺牲，所以我不上战场我就安全咯。好，所以我不要招惹魔鬼，我不要招惹魔鬼。我跟你讲，你不去招惹他，他一定招惹你。你不去攻击他，他看到你的软弱，他会把你踩在脚底下，甚至想再踩三只脚。弟兄姊妹，我们一定要看到这些的时候，我们为什么要做刚强的人？主在这里告诉我们说，要穿戴神所赐的全副军装，就能什么？抵挡魔鬼的诡计。你有一个身份，你有一个职责，你有一个荣耀，就是抵挡魔鬼的诡计。你要能够胜过魔鬼，你要能够让魔鬼羞愧，你要能够让魔鬼退后的。所以你要明白这些的时候，我们一定要做一个刚强的。而且这个做刚强的人是不是仅仅对着这些传道人讲的？以弗所书是不是写给传道人的？他是写给所有人的。阿们吧，弟兄姊妹。所以你明白这个道理的时候，你晓得这个道理的时候，弟兄姊妹啊，我们就要看见，我们就要去晓得说，我们真的要去抵挡魔鬼，是每一个基督徒都应该有的职责，都应该有的，然后有的一个荣耀。这是我们讲的第二个方面，为什么我们要刚强。那我们要讲第三个方面，就是说最安全的地方。弟兄姊妹，在这方面来讲的话，我们经常有一个误会，就像我们刚才讲的，我们经常说，哎呀，如果啊，我们在这方面来讲的话，这个如果我不跟魔鬼征战，我就比较安全，我到后方我就比较安全。我跟你讲，这是世上的观念，你坐中间一点，这是世上的观念。其实在这方面来讲的话，我们如果从圣经的观念来去看的话，跟世上的观念正好相反。你知道最安全的地方在哪里吗？最安全的地方其实不是在我说的茧房里，而是在战壕里。你说梁弟兄，什么叫茧房？今天有些弟兄姊妹，如果你上网会听有一个说法叫信息茧房，你有没有听说过？什么叫信息茧房？就是形容说有些人像什么，有些人 像那个茧，那个蝉一样吐丝，然后把自己包一个茧房。信息茧房就是用自己的那些信息把自己包裹住，然后跟外界隔绝，然后外面的声音我都不听，我也不理，然后呢我就岁月静好，这个叫信息茧房。我跟你讲，基督徒因为都是从世界上面救过来，世人的软弱在我们身上都有，而基督徒经常容易犯的一个错误，做的一个事情是什么？我们有时候不是用信息茧房，我们是加引号的属灵茧房。我们给自己很多属灵的理由啊，我要灵修啊，我要亲近主啊，我不要看别的。我跟你讲，你要亲近主，但是主耶稣讲得非常清楚，你们不属这个世界，但是我差你们到什么？到世界里来。所以你不能在茧房里。弟兄姊妹，当一个基督徒跑到茧房里的时候，跑到他所谓的属灵的茧房里的时候，这个时候他打造了一个宗教茧房的时候，他以为自己可以安居在其中，因为我不需要征战。你知道有些基督徒就常常讲，哎呀，你不知道我跟主的那个亲密啊，哎呀，好甘甜，好喜欢。我喜欢，我感恩，如果你跟主亲近很甘甜，这是好。但是如果你说，哎呀，我只有这些，我没有别的，我怀疑你进了宗教茧房。没有的。你看，我们举一个圣经上的例子，主耶稣曾经带着彼得、雅各、约翰上了一个山，上了山以后，主耶稣就登山变相，浑身发光，就是白的，就是最白，光都比不了。然后这个时候彼得就说，哇，主啊，这个太美了。然后看到摩西，看到以利亚出来跟主耶稣说话，然后彼得说，我们造三座棚，一座给我们的主耶稣，一座给摩西，一座给以利亚。然后摩西、以利亚，上帝就把他收走，然后主耶稣不见一人，只见耶稣。但是你注意还有一件事情，主耶稣没有让他们停在山上，然后什么？ 然后就带着他们下山。下山以后就遇见什么事情？赶鬼的事情，他们鬼赶不出去，耶稣基督教他们赶鬼，这就是真实弟兄姊妹。所以如果你说我亲近主，我只停留在山上，这不合乎圣经的教导，这不是耶稣在带领，这不是圣灵在带领。圣灵如果带领你，一方面让你有跟主安静亲近的时间，但是同时圣灵一定引导你，不是让你进信息茧房，而是把你带到战壕里去。当你去到上帝的战壕里面的时候，这个时候你会大不一样。当你去到战壕里面的时候，你这个时候能够打败魔鬼。弟兄姊妹，真的，我们逃避征战的其实一定一败涂地。所以我在讲，有些弟兄姊妹你会看到他啊，他讲说，哎，我跟主亲近啊，哎，我灵修的时候很甘甜。但是当你去跟他讲一些实实在在在世界当中遇见的征战，甚至家庭当中跟子女相处的难处的时候，他说不要讲这些，哎，这些好好那个什么呢？我们就跟主亲近就好了。我跟你讲，这是假属灵，他现在是在逃避，似乎没问题，但是避无可避的那一天，他败得比谁都惨。但是我们上到山上跟主亲近，看见登山变相的耶稣，我们在密室当中向主祷告，听见主跟我说话，看见主的云柱火柱，然后主就差我从这个密室当中出来，然后 出到哪里去？回到我们的以弗所书第六章，说你要刚强，你要做一个刚强的人，你要穿戴神所赐的全副军装，你要抵挡魔鬼的诡计。这个时候你去到战壕里，你去到战壕，非常奇妙的事情就发生了。一个基督徒越是站在属灵的战壕里，这个基督徒就越多的得胜，这个基督徒其实越安全。弟兄姊妹啊，我们很多时候真的是这样，主托付一些属灵事工给我们，我们就有一个误会，魔鬼，因为魔鬼真的是把各种错误的观念灌到我们的头脑里面去，说哎呀，为主做工的人啊，面对的攻击比较多啊，他的征战比较多，对不对？对一半，真的是比较多。你不服侍主，你不会面对这些问题。但是这些面对问题比较多的弟兄姊妹，只要像保罗在这里说的，说我们要靠着主，依赖他的大能大力，做刚强的人，穿戴神所赐的全副军装的时候，我们就能抵挡甚至胜过魔鬼的诡计。所以这个人经历辛苦，但这个人特别安全。但是不愿意进战壕的，背向魔鬼的，逃跑的，反而会一败涂地。你的信息茧房根本不会让你安全，你的属灵茧房根本不会让你安全，你的宗教茧房根本不会让你安全。所以我们在这里，我们鼓励弟兄姊妹说，把你的茧房撕烂吧，不要躲在你的宗教茧房里面。你要每天去亲近主，亲近完了主，你每天祷告灵修的时候就是上山，但是你上完山一定要下山，你要跟着耶稣一起下山，要靠着他的大能大力来去抵挡魔鬼，这样子你就经历真正的安全，而且你就越来越知道什么是真正的安全。你之前在宗教茧房里，你是以宗教为安全，但是你跟着耶稣下了山以后，你的安全是以什么为安全？你的安全是以耶稣基督为你的安全。阿们吧。而且你去经历耶稣带领你得胜，经历耶稣带领你征战，你去经历耶稣基督在你身上显出他莫大的能力来，那是何等的美好，那是何等的得胜啊！所以弟兄姊妹，就像我们在 PPT 里面这里放的这些经文，你看保罗和希拉，就是这张名画是保罗和希拉在腓立比的监狱里面，他们在腓立比的监狱里面，在人看来安全不安全？不安全。但是保罗和希拉安全不安全？非常安全。为什么？他们在腓立比的监狱里面唱诗祷告赞美上帝，然后监狱的门打开，锁链打开。为什么？因为他们虽然在人眼看来他们是在人所设立的监狱里面，但是从属灵的角度来讲的话，保罗和希拉站在福音的战壕里，所以他们做了刚强的人，仇敌在他们面前一定失败，所以刚强奋勇的必让魔鬼逃跑。阿们吧，弟兄姊妹。所以跟我一起读一下我们 PPT 上面最下面 那两句话，我们一起来读一下：躲避征战的必一败涂地，刚强奋勇的让魔鬼逃跑。弟兄姊妹，你要做刚强的人，你不要让魔鬼追着你乱跑，你要做刚强的人，要让魔鬼在你面前乱跑。你说梁弟兄，你凭什么说魔鬼会在我面前逃跑？我们读一节经文，雅各书四章七节，雅各书四章七节，我们一起来起读：故此你们要顺服神，务要抵挡魔鬼，魔鬼就必离开你们逃跑了。弟兄姊妹，这节经文讲得多么清楚，当我们顺服神，当我们抵挡魔鬼，那么 雅各书和以弗所书完全契合起来。当我们抵挡魔鬼，最后的结果是什么？魔鬼会离开我们逃跑。当你不抵挡魔鬼呢，魔鬼一直在你身边转悠，对吧？缠着你，甚至魔鬼会利用你去攻击其他基督徒。你不要让他得胜，你一定要做一个刚强的人，抵挡魔鬼一切的诡计。阿们吧，弟兄姊妹，这是我们讲的第一点，为什么我们要刚强。我们说我们看到这三个原因，末了的话就是最重要的话，我们要抵挡魔鬼的诡计，而且我们还要知道最安全的地方在哪里。最安全的地方不在宗教茧房里，在哪里？在福音的战壕里。这是我们讲的第一个。那我们要讲第二点，就是我们怎样才能变刚强，我们怎么才能变得刚强。我们已经说了为什么我们应该做一个刚强的人，虽然我们讲的很少，但是足够了。我盼望大家，你不要说梁弟兄你把做刚强的理由全部给我列出来，我跟你列讲列不完，2000年都列不完。就是你要，但是你要知道这个结论，你要做刚强的人。但我们怎么做刚强的人，一样道理的，我们今天也不可能把怎么做刚强人的道理全部都给你讲完。但是我盼望今天所讲的被圣灵所膏抹，然后帮助你知道如何做一个刚强的人，我们怎么才能变得刚强，我们怎么样成为一个刚强的人。那在这里的话，我说有几样我希望大家去记得的。第一个，从我们经文来看，以弗所书6章10节，我们再一起把这节经文读一下。以弗所书6章10节，我们一起来读。我还有末了的话，你们要靠着主，依赖他的大能大力，做刚强的人。弟兄姊妹，这节经文告诉我们说，我们要做刚强的人要怎么样子啊？要靠着主。我们要靠着主，我们不是靠自己，我们要靠着主。弟兄姊妹，在这方面来讲的话，因为什么？因为我们的仇敌魔鬼非常的强大。你要知道魔鬼非常的强大，所以如果一个人想靠自己去击败魔鬼，基本上你输定了。所以你一定要去依靠主，一定要仰望主，一定要去经历主的大能，依赖主的大能。这个时候我们才能真正去胜过魔鬼，才能真正的去得胜。所以在这方面来讲的话，我就再用我们以前讲过的一个比喻让大家去明白。什么比喻？就是我盼望大家，你们看我的 PPT 上就看到了， 我 PPT 上是什么？是在一个桌面上放了一张纸。弟兄姊妹，我们如果在我手里，好，我也拿一张纸，拿个口罩了哈，你看，如果我们这里有这张口罩，如果我这样拎着，然后往口罩上面放东西，放2斤怎么样？有可能会断了一斤，对吧？放10斤必断，不行的，对吧？但是假设我这张口罩呢，我不是这样子，我把我这张口罩放在我的讲台上，或者放在地面上，然后在这个口罩上面放10斤的东西，它会不会烂？
不会。
100斤呢？也不会。甚至200斤的大胖子站在它上面，它也不烂，对吧？为什么？因为它下面那个承托的力把它托住了。弟兄姊妹，我们讲，你要明白这个道理。为什么圣经当中经常强调说，我们要靠着主，我们要依赖主，我们要靠主的能力？原因就在于此，我们自己的能力太软弱。你知道有些弟兄姊妹很可爱，他知道我们要征战，但是他做了一张悬浮的纸，他悬在半空，用自己的力量来去对抗魔鬼。魔鬼的势力太强大，一下子就把你压烂了，一下子就把你压断了。但是当我靠着上帝的时候是什么结果？当我靠着上帝的时候，这个时候神支撑我，所以神的能力透过我，所以我根本不会被魔鬼压断。所以我在这里我讲，我盼望弟兄姊妹记得一个道理。什么道理？我说什么是刚强。刚强从这节经文来讲的话，所谓的刚强就是仅仅依靠上帝，让上帝的能力透过我散发出来，这就叫刚强。我再讲一遍，什么叫刚强？刚强就是紧紧的依靠上帝，像一张纸一样贴在上帝身上，然后让上帝的能力透过我散发出来，这就叫刚强。所以你想用自己的能力刚强，你必失败。但是你越靠主，其实上帝的能力越能透过你散发出来，然后魔鬼给你施加的压力，上帝全部都承托，所以你没事。你明白吗，弟兄姊妹啊？所以我们要做刚强的人，一定要学会这个宝贵的功课，紧紧的依靠主。我盼望我跟主之间连一个缝隙都没有，当然我们做不到，我们太软弱，但是上帝有的时候许可一些艰难临到我们的时候就是这样。上帝是许可外在的压力把你压到他的身上去， 因为那个时候 你原来还是靠自己还能撑一点，但是后来发现不行，撑不动了，撑不动了，然后只能到上帝面前去哀哭，去祈求，去仰望，去寻求主的能力。这个时候上帝在你身上做成了大能的工作，使你发生根本性的改变，你变成一个有能力的人，你变成一个刚强的人。所以弟兄姊妹啊，你一定要记得这个真理，什么是刚强？刚强就是紧紧依靠上帝，让上帝的能力透过我散发出来，这就叫刚强。所以弟兄姊妹，我们怎么变刚强？依靠主，依赖他的大能大力，阿们吧。所以保罗也讲过说，我靠着那加我力量了，怎么样子啊？凡事都能做。我靠着那加我力量了，凡事都能做。我们为什么传福音有信心？因为在罗马书一章十六节讲说，这福音本是谁的大能啊？本是神的大能，要救一切相信的。所以我传福音的时候，我口拙舌笨，我知识不够，我要传福音的这个人知识面比我多很多，社会面比我强很多，他的格局比我高很多，我怎么跟他传福音？如果你靠自己能力，你就不敢传了。但是你知道福音是谁的大能啊？神的大能。所以我只管讲出去，然后我们就看到奇妙的事情发生，上帝使用我们这些卑微软弱的器皿，把那些我们看来不可能得着的灵魂一个个的得着，因为那个时候的你就是贴在上帝身上的一张纸。所以我们怎么变刚强，这是我们讲的第一个，你要成为刚强的人，你要依赖主，你要靠他的大能大力。第二个，我们说我们怎么变刚强，我说我们要做一个刚强的人，我们必须认清什么？认清我们征战的对象。保罗在这里清楚地告诉我们说，我们征战的对象到底是谁啊？我们如果认错了我们征战的对象，我们能不能得胜，能不能做刚强的人？我们说如果是那样子的话，我们做不了刚强的人。所以弟兄姊妹，你真的去看，真的去思想这些的时候，这里面真的是给我们很深的提醒，真的是给我们很深的提醒，就是你要去晓得，我们去看在圣经当中告诉我们说，我们要去干什么？我们要去抵挡魔鬼的诡计。而且我们在一起把以弗所书，我们刚才主要讲的是这两节经文，十节和十一节，我们一起把十二节的经文我们一起来读一下。以弗所书六章十二节，我们在网上的弟兄姊妹，还是我们说的，我鼓励你开声跟我们一起读以弗所书六章十二节，我们一起来读。因我们并不是与属血气的征战，乃是与那些执政的、掌权的、管辖这幽暗世界的，以及天空属灵气的恶魔征战。弟兄姊妹，这节经文讲得非常清楚。其实结合前面的，保罗说我们要穿戴神所赐的全副军装，我们要做一个刚强的人，抵挡谁的诡计？抵挡魔鬼的诡计。然后到十二节，保罗再强调，他说我们不是跟什么属血气的征战，我们是跟属灵气的恶魔。保罗在这告诉我们说，而且这些魔鬼是什么？执政掌权管辖幽暗世界的。就是圣经里面啊，保罗曾经用另外一句话来总结，主耶稣也说过，说魔鬼是这个世界的王，他在背后偷偷了篡了这个世界的权。本来这个世界是上帝交给人来治理，人来掌管，但是人软弱跌倒，所以魔鬼就篡了权，魔鬼成了这个世界的王。所以保罗在这告诉我们说，我们征战的仇敌是谁？是魔鬼，是魔鬼。弟兄姊妹啊，所以你去看，我们很多时候我们的一个软弱，我们不能做刚强人的软弱，是因为我们认错了征战对象。你知道在基督教里面，有些基督徒已经不能用可爱加引号的可爱这个词来形容，是中了魔鬼的诡计成为可悲的人。他们所有的焦点是攻击教内的弟兄，他根本在属灵征战上他没兴趣，但是他一直挑这个弟兄的毛病，挑那个弟兄的毛病，然后讲这个问题那个问题，就是圣经里面讲说往来传舌的人。在这方面来讲的话，如果我们认错了征战的对象，我们无法刚强，我们会蛮横，我们会苦读，但是我们却没有刚强。我们一定要知道说，我们征战的对象是魔鬼，我们的弟兄哪怕再软弱，他是我们的什么呀？他是我们的战友，阿们吧。你不能打仗的时候你觉得战友枪没打准，你拿枪一枪把你的战友打死，不可以这样子的，对不对？这是最基本的道理。他打得不准，没打中仇敌的要害，你要补上一枪打仇敌，对吧？你看很多基督徒就是这样，他也不拿枪去打仇敌，他不去跟魔鬼去征战，他就是很有兴趣的，很不停的喋喋不休的来攻击神的百姓，这是不对的。弟兄姊妹啊，我们一定要看见，我们一定要晓得。那我们说我们不攻击教内的弟兄姊妹，那世人呢？罪人呢？罪人是什么？如果从 以弗所书十二节这个里的经文来看的话，罪人是被魔鬼所辖制的。阿们吧。我举一个例子，基督徒每一个基督徒都是特种战队、特种部队的战斗员，然后每一间教会都是特种部队。特种部队经常要做一个事情是干什么？解救人质。阿们吧。你解救人质的时候，你的目标是干什么？把人质救出来，然后把劫持人质的劫匪怎么样子啊？把他们打败，甚至把他们击毙。所以世人和魔鬼之间的关系，哪个是人质，哪个是劫匪？哪个是人质，哪个是劫匪？魔鬼是劫匪，对吧？世人是人质。所以如果你把因为世人被魔鬼所辖制，然后他被魔鬼所欺骗，甚至他会讴歌魔鬼，你注意，真的是有些人谄媚魔鬼，就像我们刚才讲，他很怕魔鬼，他知道上帝是恩慈的，甚至我跟上帝发脾气，上帝也不会跟我一般见识，但是他觉得魔鬼太恶了，所以我得讨好他，有没有啊？很多人，很多基督徒都是这样子的。那么我们看到这些生气不生气？生气。但是你一定要知道，这些世人是被魔鬼辖制的人质，是等着你去解救。你把人质打死了，这次解救行动是成功还是失败？如果人质对你他完全不信任，不接受你的拯救，你就失败了，明白吧，弟兄姊妹？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我们就明白保罗在讲的话他是多么的重要。我们不是与属血气的征战，而是什么？而是与半空中属灵气的恶魔去征战。你真的看到这一点，弟兄姊妹，我们真的明白这一点的时候，我们征战的对象是魔鬼。那么梁弟兄讲这个话的时候，哎呀，是不是人犯错我们都不能说了？因为我一说他就不高兴啊，是不是这样子？不，人犯错的时候，你要求主给你有智慧的说，为什么？因为魔鬼怎么辖制人？魔鬼不是所谓的像我们看那些什么漫威电影，唰，然后那些什么神话电影突然丢一个什么什么追命锁，然后把人就锁住了，人就动不了了，然后你看得见。不，魔鬼锁住人的方法就是利用人的罪，利用各种各样的谬误，各用各种各样的谎言。所以你要不要责备罪？要。你责备罪的目的是什么？是把人从罪恶当中拯救出来，把人从魔鬼的欺骗的谎言当中拯救出来，然后让他归向基督。如果你不责备罪，你不责备这些虚谬的谎言的话，你根本救不了人。同意不同意？你就变成了一个谄媚的人，就像我们上次说，这个时候你不再是福音的战士，你成了演员了。而且你的演员，你的观众是所有人，你希望所有人为你鼓掌，仅此而已。你不在乎他身上带着锁链，你不在乎他被魔鬼所捆绑。我们不能这样子的，弟兄姊妹。所以你一定要看见，一定要去知道这一点的时候，我们说我们怎么变刚强？你认清，你认得越清楚，你越在心中知道说我征战的对象，我的仇敌是那灵界的魔鬼。所以你为什么，我们说一个刚强的基督徒要经常祷告？为什么在以弗所书第六章末了的话当中，保罗讲其他的军装都只讲了一个，只讲一遍，唯独祷告讲了三遍呢？因为你打的是属灵征战，你必须把这个灵界的仇敌给他打败了，你才能把被魔鬼掳去的、被魔鬼刺瞎了心眼、看不见基督福音荣耀光辉的那些人拯救出来。弟兄姊妹，所以你明白这个道理的时候，我们不是与属血气的征战，我们是与半空中属灵气的恶魔去征战。所以我对那种错误的观念我很敏感，但是我不是去让人成为我的对手，我是要去打败那些在人心中散布各种错谬的魔鬼，然后我要让人看见他的思想观念是多么的荒诞，多么的不合理。信耶稣才合理，接受福音才合理，做一个正直的人才合理，作为一个基督徒做刚强的人才合理，做胆怯的人是不合理的。我把这些真理阐述清楚，然后把人从魔鬼各样的欺骗和网络当中救出来。有些基督徒已经进了教会了，但他身上还带着魔鬼的捆锁，就是我们说的因为一些错误的观念在他的心中，他对福音认识不清楚，他对所谓的哎呀律法他过分热心，他不明白福音的大能，结果他就被魔鬼利用来，他不能有力量，他反而成为破坏的力量。但是当我们把魔鬼打败，我们借着祷告，你就会发现你祷告了以后，有些弟兄姊妹原来他有很多错误观念，我们横切为他祷告，他有天他突然说，哎，为什么我以前会相信这种观点，好可笑啊，哎，我怎么会怕魔鬼呢？圣经上面不是耶稣说了，我们有权柄践踏蛇和蝎子吗？你以为说他那天突然灵犀一点通了，他突然就明白了？不，其实后面是因为有基督徒，是因为有圣灵的工作，是因为有教会在为这些弟兄姊妹去祷告的时候， 背后的魔鬼被打败了，弟兄姊妹的捆绑脱落了，然后他们就突然发现，哎呀，这个经文好甘甜呢、啊，这个经文讲的好对呀、啊，我就应该是这样子，这就叫得胜。阿们吧，弟兄姊妹。所以你一定要晓得这些，我们要变刚强，要认清我们的仇敌就是魔鬼。那么我们说我们要变刚强，还有一样非常非常重要，就是我们要穿戴神所赐的全副军装。其实所赐这两个词是、啊、这几个字是中文和合本圣经当中加上去的，原文是没有这个词的。原文说的是什么？要穿戴神的军装，要穿戴神的军装。它其实这个原文这样去讲，其实它的意涵更重。为什么？就表明我们跟上帝的关系不是上帝拿了一套他之外的东西给我们，而是神的军装，是上帝的，不仅是从神来的，而且是上帝自己的，你知道吗？所以在这方面来讲的话，我们穿戴神所赐的全副军装，他告诉我们什么？他告诉我们，就像我们在这里讲的，你把全副军装都穿上，从头到脚都怎么样子、啊、被主保护了。阿们吧，你一定要明白这点啊。所以保罗在这里不厌其烦地告诉我们说，你要拿着信德的藤牌了，你要拿着圣灵的宝剑了，你头上要戴什么呀？救恩的头盔啊，然后胸口要有什么公义的护心镜啊，还要有真理的腰带，脚上还要穿什么平安的福音鞋，你要去传福音的，为福音奔走的，你全套都穿在身上，这个时候魔鬼从哪个角度都没办法攻击你。阿们吧，弟兄姊妹。因为你全身上下被主所保护，所以你千万不要觉得说，哎呀，这个全副军装啊，哎呀，哇，都穿上好累的哦，真的好累，你知道吗？我相信保罗在讲这段话以后，我们有机会跟大家详细去分解全副军装。保罗在讲全副军装的时候，一定是在讲他想到的肯定是罗马士兵。你知道罗马士兵在当时全世界纵横全世界几乎无敌，他们不单是他们的训练好，他们的装备也是一个原因。他们穿的鞋虽然跟我们现在没法比，但在那个时候来讲的话，他们的鞋是穿在脚上最舒服，然后呢又不会捂脚，好，然后呢脚汗又好排出去，然后他们经常要穿着盔甲，穿盔甲特别是胸甲，保护他的胸口，保护他的心脏，对吧？然后他们还要拿着盾牌，盾牌可以挡箭，然后哎，头上有头盔。所以这些东西就像我们在这 PPT 上放的这个图一样，它所有这些没有一样是浪费的，没有一样是浪费的。所以弟兄姊妹啊，我们知道盔甲虽然重，但是却是我们得胜的保护。那我问大家一个问题，同样两个人，一个人穿着盔甲，另外一个人不穿盔甲，请问哪个跑得快？肯定不穿盔甲的跑得快，对吧？但是不穿盔甲的，他在战场上的结局是什么？几乎是失败定了，对吧？你明白吗？魔鬼也经常做这个事情，说，哎呀，不要搞那么复杂了，很累的，简单一点，我们基督徒要简单一点。你知道今天我们连家具都流行北欧风格极简风了，你作为一个基督徒那么复杂干什么？又是救恩的头盔，又是公义的护心镜，又是真理的腰带，还要拿着圣灵的宝剑，沉得不得了，还要拿一个盾牌。哦，哎呀，累啊累啊累！你把这些都丢开吧。我跟你讲，这些声音不是圣灵的声音，这些声音就是魔鬼欺骗的声音。魔鬼想让你上阵送死。弟兄姊妹啊，你一定要晓得说，盔甲虽重，却是得胜的保障。我盼望大家真的明白这些。所以，当我们穿戴神所赐的全副军装的时候，我们就胜过一切的仇敌。我在讲这一点的时候，为什么我再用保罗和希拉在监狱，在腓立比监狱里面这张图片？弟兄姊妹，你注意，保罗和希拉在腓立比的监狱当中，在人看来他们什么都没有，对吧？他们的脚被上了木狗，他们手上有锁链，他们被关在牢房里，但为什么他们在这个监狱里面一唱诗一赞美上帝，居然监狱的门都打开，然后上帝行这么大的神迹？你要注意，在肉眼看保罗和希拉很可怜，甚至因为被打的缘故，估计他们身上的衣服都被打烂了。但是你用属灵的眼睛去看，这两个人穿着全副军装，阿们吧，他们穿着全副军装，所以魔鬼一切的诡计不能得胜。他们反而唱诗赞美上帝的时候，仇敌就要逃遁，魔鬼就要逃遁，然后福音就传到腓立比，福音就传入欧洲，整个世界的格局因此而发生改变。为什么欧洲今天这么发达？为什么西方世界比东方世界发达这么多？就是因为腓立比，因为在腓立比，保罗和希拉穿戴着神所赐的全副的军装，征战得胜，击败了仇敌。弟兄姊妹啊， 你明白这个道理的时候，我们怎么变刚强？所以上帝告诉我们说，你要穿我给你的，你要穿我的全副的军装，你不要嫌累，然后你要锻炼自己，真的像罗马士兵一样。罗马士兵他一身的装备真的很重，包括像今天有些特种部队的那些士兵也是，特种部队的士兵他浑身的装备加起来有的时候超过10公斤以上甚至更重，然后他们可以在这么负重的情况下一天之内跑30公里，这就是要训练的，然后他们才成为特种部队，对吧？你又不想训练，然后又想说哎，征战来了我要去得荣耀了，我说你不要去，你去了是得羞辱，因为你穿盔甲你都穿不动，你穿上去走路走不好，所以你要平时要灵修，要祷告，要锻炼自己，让自己的灵力越来越强，能够披戴上帝所赐的全副军装。这军装虽然有力量，却是保证你的，保证你的什么东西？保证你的安全，保证你的得胜。弟兄姊妹，这是我们跟弟兄姊妹讲的第二点。那我们要跟弟兄姊妹讲的第三点是什么呢？我们要讲的第三点就是，我们要看看我们说唯独福音，就是这个全副军装和福音有什么关系？弟兄姊妹，耶稣基督的福音和保罗在以弗所书这里面讲的全副军装，他到底有这个做刚强的人到底有什么关系？我们要好好的去思想。那么我说在这方面来讲的话，其实里面也是像我们讲的，你可能你说梁兄你老是说这个话没有办法，因为神的道比传道人要丰富，传道人像海里的一滴水，而神的道像大海一样，所以我们每次只能讲一点点，就是这样子。这不是我去托辞，也不是假谦卑，而是真实的情况就是如此。但是我说我还是要照着圣灵的感动，让大家去从这一滴水当中去窥探大海的丰富。那我们说我们要去看，我说为什么我们讲唯独福音，你注意保罗在这里告诉我们说要穿戴全副军装，我说这全副军装都是福音。为什么这样？你注意我们今天没有跟大家仔细去读，但是如果你们自己去读以弗所书第6章你就知道了，我们戴的头盔叫什么头盔啊？救恩的头盔。我们的护心镜呢？是公义的护心镜。我们怎么得着的公义？因信称义，这是不是福音？然后我们有真理的腰带，你说哎，真理的腰带肯定不仅仅是福音了。对，真理的腰带不仅仅是福音，但是没有福音你能不能得到真理？你能不能明白真理？你不可能明白。所以真理的腰带是用福音串起来的。然后手里拿着什么东西？信德的藤牌。其实信德是中文和合本多余的翻译，其实原文是信心，它就是信心的藤牌。信心从哪里来？从耶稣基督的福音。信心为什么能挡住魔鬼一切的火箭？因为信心不是他本身强，而是信心他自己是干什么？信心他自己一直仰望基督。阿们吧。所以拿着圣灵的宝剑，就是神的道。神的道是什么？就是我们来讲的神的真理，神的话语，神的生命之道，福音真理。阿们吧。脚上还穿了什么鞋？平安的福音鞋。所以你为福音奔忙，你才会有力量，你才会刚强，你才会有平安。所以你再仔细去看的时候，你会非常非常惊讶的发现一件事情。发现什么事情？你会惊讶的发现说，全副军装都是耶稣基督恩惠的福音。所以我在这里，我盼望弟兄姊妹真的去晓得，真的去知道这一点的时候，这个时候就给我们一个很大的提醒，很大的一个安慰。我们要晓得，我们要能够打败仇敌，我们唯独靠耶稣基督的福音。如果我们没有福音，我们钻律法。你知道今天很多基督徒在这一点上也中了魔鬼的诡计，因为上帝给我们的启示有两大部分，一部分是福音，一部分是律法，好不好？好，两部分都好。阿们吧。律法是不是不好？律法也好得不得了，但是如果你没有福音，你对律法的认识是错误的。所以魔鬼知道基督徒是要读圣经的呀，怎么办呢？所以魔鬼在教会里面就流行各种各样的让大家去看律法的东西，让大家成为一个律法主义者，好像法利赛人一样。你注意法利赛人对律法熟不熟啊？熟得不得了。使徒保罗自己在归主之前就是一个法利赛人中的法利赛人，他对律法熟得不得了。但是在他归向耶稣领受福音之前，他对耶稣基督、对基督徒、对基督的教会是什么态度？仇恨得不得了，攻击教会，抓基督徒，他是成为教会最大的威胁。所以那个时候的保罗是上帝手中的宝剑呢，还是魔鬼手中的匕首？魔鬼手中的匕首。你看到了吗？所以一个人离开了福音，一个人没有领受福音却对律法大发热心的时候，魔鬼看到这样的人是欣喜若狂，因为这是一个宗教徒，这是我可以利用的人。 所以你看到保罗在这里，他以他一生的经验，他告诉我们说，你要穿戴神所赐的全副军装，这全副军装唯独福音。所以你有了福音以后，保罗领受了福音以后，他依然那么奔忙，依然那么坚定，但他的坚定有本质的改变，因为被福音所改变，对吧？这个时候耶稣基督恩惠的福音保护我们，这个时候我们会成为不一样。所以这个时候的保罗成为上帝手中的宝剑，是魔鬼害怕的。所以保罗对教会充满了爱，充满了关怀，对弟兄姊妹的软弱他有体恤，但是他按真理告诉我们说，这是罪，这是错误，我们要悔改，但是你是我的弟兄。哥林多这么糟糕的教会，保罗一上来说在哥林多的圣徒，阿们吧。但是他没有说你们是哥林多的圣徒，咱家你好我好大家好咱就不说了，有没有这样子？没有，他说你们当中这个问题那个问题我都指出来，但是你依然是我的弟兄，依然是我的圣徒，阿们吧弟兄姊妹。所以真的看清楚，真的晓得这些的时候，福音使人刚强，福音使人勇敢，唯独耶稣基督的福音能够使我们大不一样。所以这是我们要去知道的，我们说我们看到福音和刚强的关系，我们看到福音和胜过仇敌的关系，这是不可或缺的。你什么东西你可能少了都影响不大，但如果你离开了福音，你必然彻底失败。这是我们说的第一个方面。第二个方面，我们说唯独福音使人刚强。你要做一个刚强的人，你一定要知道这一点。我们人太骄傲了，我们基督徒太骄傲了，像我们刚才讲的比喻一样，我们说我们要刚强，要做一个贴着上帝的旨，对不对？但是我们很多人不愿意，我们很觉得说我总有一点能力吧，你不要老是说只是靠上帝，我很不喜欢这样的话。我说不，福音怎么使人刚强？福音使我们刚强的方式就是让我们学会靠上帝。所以福音真的它在我们生命当中，它才是我们刚强的真正的生命的源头。弟兄姊妹啊，你要去明白，我问大家一个问题，我们在亚当里那个老我旧生命能不能刚强？那个老我是不可能刚强，那个老我会蛮横，会野蛮，会苦毒，会残暴，但是它不能刚强。而这个新生命才能刚强。我问大家一个问题，你的新生命是靠你守律法得着的吗？
不行。
你的新生命是靠你读神学读到的吗？你的新生命是靠你自己在那里祷告祷出来的吗？不是。你新生命从哪里来？从耶稣基督的福音那里来的。阿们吧。圣灵用活泼不能坏的种子重生了我们，而那个活泼不能坏的种子就是福音真道，就是生命之道。阿们吧。我们蒙了重生是因此，是因为耶稣基督。所以你的新生命的根源在哪里？你新生命的根源就在福音里。阿们吧。就像我们上次讲，我们每一个基督徒都有战士的 DNA。 为什么有战士的 DNA？ 是因为这个战士的 DNA 是从福音里来的。阿们吧。所以你生命的本源都是从这里来的，你成为刚强怎么可能脱离这个本源呢？阿们吧。而且我们在这里讲，我们说你还要去晓得说，福音是我们刚强生命的源头，还有后盾，还有目的。为什么这样去说？为什么说福音是我们生命刚强的后盾？我们在这地上的一生有没有可能一直刚强？不可能。保罗都说我常常软弱，所以当你软弱的时候，你怎么又变刚强呢？只有耶稣基督的福音，真的只有耶稣基督的福音。我举个圣经我们当中的例子，其实我们那时候讲出埃及记的时候讲过，就是当以色列人吃了逾越节的羔羊，然后他们出埃及，圣经上面讲说正满了430年的那一天，以色列人从埃及出来了。但是上帝不是说以色列人从埃及出来，上帝说耶和华的军队从埃及出来了。论到表现的话，那个时候的以色列人很厉害吗？会让法老害怕吗？不会。上帝为什么说他们是耶和华的军队？是因为什么？因为他们的表现，因为他们的品格，因为他们的知识？不是。是因为上帝拯救他们的福音。阿们吧。所以你明白这个道理的时候，魔鬼经常让你离开福音看自己，说哎呀我这么软弱，哎呀我这么糟糕，我那天哎呀我昨天说话又伤到弟兄姊妹了，哎呀我昨天发一个朋友圈发的真不应该，又让弟兄姊妹受伤了，哎呀真不好，我没资格做战士。当你看自己，你会得出这个结论。当你看自己，你会觉得说我哪里刚强，我很多问题。但是你要记得，上帝毫不犹豫地说这是耶和华的军队。为什么？因为上帝是在福音里看我， 所以福音是我们刚强的后盾。每当你软弱的时候，你要去省察自己，说我为什么软弱，我做错了什么，我要真心悔改。但是你不能停在这里，你要重新变为刚强，你必须找回你的后盾。你刚强的后盾是什么？耶稣基督的福音。耶稣已经为我死了，耶稣为我流血了，耶稣为我钉十字架了，耶稣已经为我死了又复活了，而且天上现在耶稣坐在父的右边，还在干什么？还在为我祷告，为我祈求。所以在这方面来讲的话，你真的明白这些的时候，这个时候我们就会大不一样，弟兄姊妹。而且我们说，当你明白这个道理的时候，福音会使我们怎么样子呢？会成为我们的目的。你以福音为目的的时候，你就刚强。弟兄姊妹，我再讲，我们的属灵的生命因为上帝拯救的缘故，这个生命越刚强就越舒展，你越胆怯你的生命就越伟顿。所以这是跟人的想法正好相反，真的，这是你一定要明白这个道理，一定要晓得这个。所以你圣经里面讲说，你在患难的日子你若胆怯，你的力量就衰微，这是一样道理的。所以你明白这个道理的时候，你要让福音成为你的目的，你为了传福音要去做一个刚强的人的时候，这个时候你的生命是特别舒展的，你明白吗？所以当基督徒去谄媚别人，当基督徒去所谓的就是不是温柔，是这个懦弱啊，甚至是真的是懦弱到一塌糊涂，然后把它说成是温柔的时候，你会发现你自己生命很就是很憋屈在那里。但是当你说我为了耶稣基督的福音，我为了我的弟兄，我为了要拯救灵魂，我在这方面来讲的话，我去努力，我去征战，这个时候你会发现你的生命越来越强，你的生命越来越得保全。阿们吧，弟兄姊妹。所以在这方面来讲的话，我们说假属灵的那些奴性，假属灵的那些假顺服，会让你的新生命萎顿，会让你的新生命萎缩。但是真正属灵的那种刚强，真正属灵的顺服，会让你大不相同，弟兄姊妹。所以你要明白这个道理的时候，耶稣基督的福音是让魔鬼最害怕的东西。所以魔鬼怕福音，然后他也特别怕福音进到你生命当中，让你成为一个刚强的人。所以魔鬼在教会当中散布各种各样的谎言，要让刚强的基督徒被污名化，说这个人哎不行，不好，太锋利了，太锋利了。不，刚强的人其实才是一个教会的中流砥柱，刚强的人才是在这个世界当中能够为主做光做盐的人。你一定要看到这些，一定要晓得这些。所以弟兄姊妹，这是我们讲，你明白这些的时候，我们为什么刚强，我们就有了一个崇高的目的。我们前面讲说你刚强才安全，但我现在更要跟大家去讲，刚强是为了上帝。我是神的子民，我是神的百姓，我是神的代表，所以我在这个世界上面我要刚强，因为我懦弱的时候我的主受羞辱，阿们吧。所以我要为主，所以福音也是我刚强的目的，我要为了我主的荣耀去做一个刚强的人。那我们讲的最后一点是什么呢？就是我们在讲，我们说讲到福音，为什么福音和刚强之间的关系的时候，我说刚强站立才能见证福音。弟兄姊妹，我们要传福音，阿们吧。我们要不要传福音？要。我们传福音的时候要不要存一个温柔的心？要。我们要不要存一个谦卑的心？要。但是这些温柔谦卑都是按照上帝的标准，不是按人的标准。那我跟你讲一件事情，你传福音的时候要做一个刚强的人。有些你说刚强会跟别人不一样，你注意啊，刚强的人当你为了主刚强站立的时候，很奇妙的一件事情就发生。什么事情发生了？就是当我们靠着主依赖他的大能大力做刚强的人的时候，我们在这个世界当中站立得住，在魔鬼的攻击，在魔鬼的谎言，在世界的潮流当中，我们都站立得住的时候，请问这个时候在世界当中你是跟世人差不多呢，还是鹤立鸡群？你这个时候就是鹤立鸡群，你这个时候其实就鹤立鸡群。这个时候就有人会说，哎，真奇怪哦，这个人为什么他是个女的，他比我这个男的还勇敢，哎，为什么大家都随火装甲，大家都随火作恶，这个人就不做，甚至他面临牢狱之灾他都不做，为什么呢？其实这个时候你明白吗？主耶稣跟我们讲说，他讲到马太福音第五章，讲到说我们在世上要做光做盐，还有做什么？建在山上的城是不能隐藏。你怎么建在山上的城？其实当你为主刚强， 当你靠主刚强，当你向这个世界一切的邪恶败坏网罗谎言你都不妥协的时候，那个时候你就是建在山上的城，没法隐藏，然后这个时候你就成了基督的见证人，你就能吸引人归向基督。阿们吧弟兄姊妹，真的在这方面来讲的话，我盼望弟兄姊妹真的去晓得这一点，真的去明白这一点。所以在这个我们看到圣经当中那些伟人不就是这样子吗？是不是你看到约书亚为什么能够带着以色列人进迦南地，你看到基甸为什么能带着以色列人打败米甸人，因为他是刚强站立的人。大卫为什么可以是成为一个真的是让神的百姓大得激励的人，因为他是一个刚强站立的人。上帝跟先知但以理讲话的时候鼓励他说，神的子民，认识神的子民必刚强行事，对吧？就是这样子的，当你刚强的时候你就成为建在山上的城。所以我讲到这我就想到那时候 我已经忘记名字了，我昨天本来想找但我找不回来。我以前看殉道史的时候讲过一个故事，一个故事就讲一个殉道士，他要被杀，但是他要被杀的时候，那么他人家说 你否认耶稣嘛， 你何必非要坚持这个耶稣呢？你其实你就说一句谎话没什么的，对吧？你心里信耶稣不就行了吗？他不，他说不行啊，耶稣一直恩待我，我不能否认。然后他这种刚强以至于旁边那些来捆绑他的士兵都受感动，这是在殉道史当中记载的，就有士兵当时就说这样子我要跟他站在一起，因为像这么勇敢的人我没有办法，我没有见过，对吧？你看到吗？这就是刚强的见证。当你刚强的见证为福音做见证的时候，你所吸引的人和你只是委曲求全讨好别人所带来的结果完全不一样。所以弟兄姊妹啊，盼望我们每个人都去记得。所以我们一起再来把这两节经文我们最后一起读一下，以弗所书六章十到十一节，我们一起来齐读这两节的经文。我还有末了的话，你们要靠着主依赖他的大能大力做刚强的人，要穿戴神所赐的全副军装，就能抵挡魔鬼的诡计。好，我们感谢主把他的话语赐给我们，我们今天的讲道就讲到这里，我们一起做一个讲道结束的祷告。主耶稣基督，我们感谢我们赞美你，你是何等的爱我们，何等的眷顾我们，你将你的圣经真理赐给我们，让我们晓得你愿意我们不是做一个胆怯的人，你愿意我们做一个刚强的人，你赐给我们的不是胆怯的心，乃是刚强仁爱谨守的心。主啊，我们感谢你，你让我们真的是知道你给我们非常非常重要的嘱托，就是让我们要做刚强的人。求主你让我们认清我们征战的对象乃是那灵界的恶者，是极其可怕的大红龙、吼叫的狮子，还有狡猾的古蛇，这些都是他的特征。我们唯独靠着主你的大能大力，唯独穿戴神的全副军装，我们才能抵挡那恶者，而且让那恶者离开我们逃跑。求主你让我们每一个弟兄姊妹听了我们这篇讲道的时候，我们的心被激励，我们的灵被感动，我们要真的是去操练自己，穿戴神所赐的全副军装，去抵挡那恶者，而且要得胜，甚至要得胜有余。求主你就赐恩给你的百姓，感谢赞美你，愿荣耀颂赞都归给你。我们这样同心合意的祷告祈求，奉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尊名，阿们。